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在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谢谢你准时的收听。从这个节目里，我和你一起认识了许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来自西方的年轻宣教士，他们或单独或群体，先后从自己的家乡，从一个生活优越的环境中，陆续来到了中国一些福音完全没有领导的地区，将耶稣基督带给这里干渴的灵魂。近日起，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讲的是来自瑞士的宣教士在中国传扬福音的故事。这故事借着他们其中一对传教士夫妇的女儿路德之笔为你开启。上一集为你讲到，来自瑞典的宣教士带着家乡母会的支持首次来到中国，然而路途遥远，使得当地教会获得的信息和他们实际的生活情形有很多的不一致，这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因着一些原因，瑞典当地教会获得的在中国宣教的宣教士的生活情况和实际的有很大的不符，这一现象使得远在异乡的宣教士内心非常的苦恼。比方说，一对刚到云南不久的瑞典宣教士夫妇就受到美国自由之光教派的影响，宣称人死后也会有救赎，人受洗只能奉耶稣的名，而不应该同时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教义上的分歧导致了同工之间的焦虑、失望和纷争。远在中国的宣教士不晓得怎么样把这些纷争给远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宣教机构的负责人讲清楚。与此同时，斯德哥尔摩宣教中心的领导层也出了问题，不管是在同工会议上，还是在当时发行的一些基督教刊物，比方说《福音号角》《瑞典晨报》上，都出现了激烈的纷争和相互的攻击。这些攻击甚至影响到瑞典自由教会的生存，最终以自由教会主任富兰克林博士离任收场。国内的纷争传到中国后，瑞典宣教士忧心忡忡，他们之间通信常常交流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还能在家乡教会找到理解我们的人吗？还会有人在乎我们吗？母会既然靠不住，他们只好从当地其他的宣教机构寻求帮助。绝望中，是美国浸信会和中国内地会的同胞们给予他们战胜困难莫大的帮助和力量。有些宣教士在给家乡教会写报告时，其内容和真实发生的事也不完全吻合。有位宣教士信里说，他已经把四福音书中的一部翻译成了善文，可是却忘记指出，这只是他学习善语过程中的一次练习而已。整本圣经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其他的宣教士翻译成善语了。当然， 这位宣教士的母会接到他寄回的报告后欣喜不已，因为他们的这位年轻人才离开瑞典，而且在出国前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语言培训。另一个困难就是财务方面了，他们被派往中国后，瑞典自由教会承诺支持他们，可是自由教会的许多分会并不赞成由总会来集中管理财务，他们也不能理解瑞典自由教会总会为派出宣教士成立一个合法的组织，以及使用一个统一的名称“瑞典自由教会对华宣教会”这件事有多么重要。各个分会不经过总会，私自寄款项给海外的宣教士，这带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有时金钱并没有落到宣教士手中，有时拖欠数月才寄达。相反的，如果各个分会把奉献统一到总会，通过驻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自由教会总会统一发放给海外宣教士，宣教士就能够直接去缅甸银行兑换支票。因着经常面临经济上的困难，宣教士们不得不向当地的中国人或者其他机构的宣教士借钱来支付日常的开支。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几个人想到一主意，在腾冲银行开一个差会联合账户。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赤裸裸地表达对家乡教会的不满，因为母会的一些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固执和自私带给宣教士的不再是祝福，而是困难和嫉妒。经过这些艰难以后，部分宣教士就发现住在巴莫比住在腾冲要舒适得多。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巴莫的道路也比中国西部边境的好得多，西方人在巴莫可以享受到很高的社会地位，殖民地官员会经常邀请他们去官邸喝下午茶。可住在云南就完全是另一码子事儿了。尽管这些宣教士有着我们普通人都会有的缺点与不足，而且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来自平凡的家庭，有的家庭是农夫，有的只受过一点点教育，可是他们大多都顺服上帝的呼召，神呼召他们做神的器皿，宣讲神国的好消息。这些年轻的宣教士中的一些人，自从离开瑞典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们到了云南就在那里永远地住了下来，死后就埋在了腾冲的英国人墓地。于是亲爱的朋友，这本书接下来要讲述的就是这八位宣教士中的一员哈拿·安德森夫人的故事。1924年来到中国时，哈拿只有20岁。哈拿就是作者路德亲爱的妈妈。1928年1月，路德的父亲安世鲁来到中国，像其他为福音献上生命的人一样，他也在云南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坟墓在中缅边境云南宛丁附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继续听下面的故事，你将会详细了解到早期宣教士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作者的童年时代在中缅边境的那个小山村里，在克庆族和阿昌族人中间生活的经历。几年以前，路德和他的家人还有朋友们有兴趣探访云南当地的基督徒，他们中有汉人、阿昌人、景颇人、傈僳人、苗人、瑶人、傣族，也就是善人，以及其他本土居民。宣教士把福音带给这些人的父辈或祖辈。这些宣教士的奉献是无私的，而且距那时80多年之后，瑞典宣教士在那里的影响和贡献仍然显而易见。荣耀归于上帝。第一位到中国的瑞典宣教士叫韩山明，他1819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年轻时他 他在英国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大使馆供职，这份工作改变了他的一生。李氏一家和一个年轻的卫理公会牧师乔治·斯科特交情颇深，斯科特在瑞典首都专门服侍当地的英国人。1834年，斯德哥尔摩爆发霍乱，疫情很快蔓延开来，人心惶惶。在英国人聚会的教会，年轻的斯科特牧师敦促信徒在绝望中信靠上帝，远离酗酒和淫乱。因着英国人的聚会独立于瑞典路德宗国教之外，斯科特牧师的教会不需要得到瑞典路德宗国教会的特许，有权利独立安排活动。他四处邀请会众参加圣经查经班和祷告会，会众聚集在一起聆听斯科特宣讲神的话语。在瑞典的英国工人中迅速兴起一股复兴的浪潮，这浪潮很快地刮遍了斯德哥尔摩。一天，英国领事的女儿傅仪邀请年轻的韩山明去他的教会听道，在那里韩山明的心灵被唤醒。当牧师一发出呼召，他立刻走上前去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不久，他就辞去了领事馆的工作，申请去德国的巴瑟差会学习。他在那儿系统地学习了神学、语言学和眼科医学。1847年，韩山明完成学业，被路德会选派到中国香港、广州一带宣教。他在中国客家人中生活了7年时间。1854年，他因病去世时，虽然只活了35岁，却建立起5间客家人教会，并编辑了一本英语客家话字典。
你是否曾听见主呼召你的声音？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上是智慧的和平君王。你是否曾注意倾听主呼召你的声音？这里，请再见我。
即使有一些困难和阻碍出现，一个又一个的来自瑞典的宣教士没有停下脚步，相继来到中国。路德的笔下记录了一位叫韩山明的宣教士。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上是智慧的和平君王。你是否曾注意倾听主呼召你的声音？你是否愿意对主说，我在这里，请再见我。